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Game about to be played. Australia.
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收听我们的节目。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悉尼的资深球员，悉尼库隆足球俱乐部执委之一兼 Over 35队队长 Jack Young。 早上好 Jack。
你好你好。
哎，辛苦了，这么早参与我们的评球节目。
没关系。
我们这几天看评球下来一直在说，从这次亚洲杯上看到亚洲各个国家之间的水平差距不像以前那么大了。好像昨天在三场比赛我们看到是日本对土库曼斯坦，还有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对阿曼，以及卡塔尔对黎巴嫩。可能关注的比较多，这个你是日本和土库曼斯坦可能看的会比较完整一些是吧？
对对对。
那么从这一场比赛上面来看，是不是亚洲各国的水平差距没以前那么大，在这场比赛当对阵当中也是显得比较特这个特征也是显现的比较明显。
对，从昨天的那场比赛你可以看出来，虽说日本队是亚洲霸主吧，一直占据着亚洲的排名的前三名，但是土库曼斯坦昨天踢的非常放开，一点都没有把日本队当那么强的队来踢，踢得很放松，而且打得确实不错，而且他们是先进球，上半场一直领先日本队。
马诺夫35米外的那一记冷射蛮厉害哈。
啊，那件惊天射门打得非常漂亮。也是日本队守门员猝不及防，碰到了，但是还是进了。所以从上半场比赛看，图曼斯坦打得非常好。甚至就说，这场面上看的上半场整个场面上看的比日本队要强。只是日本队在下半场一下改变了一些战术，专攻图曼斯坦的左路，几次下底传中，找到了很好的机会。
可以说这个从上面来看的话，日本的技术和配合在亚洲其实还是蛮领先的。
整体来看，下半场确实由于上半场土库曼斯坦体能消耗太大了，上半场明显看得出来他的在跑动和那拼抢上不如上半场积极了。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日本队他的控制球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尤其在跑位和站位上面。昨天我们看到大破永野表现真的好惊艳，下半场4分钟连进了两个球。但是另一方面，好像我们发现日本这次有几个绝对的主力的海外军团的没有来，他们还是打得比较收，没有尽力，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其实日本和韩国呢比较注重培养青年球员，
老带新，对吧？
对，而且人家日本韩国这个足协他比较注重，第一比注重培养青年球员，第二他更看的就是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他人家是为了考虑2022年的那个世界杯下一届世界杯的看，因为现在的这帮球员的年龄段差不多就是下一届世界杯的主力球员了，所以不光是放眼这届比赛的成绩，人更多的是为了锻炼球员，从现在就开始发掘下届世界杯的时候的主力球员。中国队呢，虽说是里皮这个国际教练，但是呢我觉得因为中国队这次的平均年龄是整个亚洲杯决赛圈24球队里年龄最大的
一个，
对，他还是把看重成绩大一点。
就是您觉得像日本和韩国的目光比较长远，都是用这种老带新的方式哈。昨天看到这个大破永野和远口元气，他们的配合是相当不错的哈。
那个很有灵性，那大破永野这么年轻，但是在场上，在对方禁区内的那个盘带非常的冷静。
嗯，所以它叫风霸也是有原因的哈。
嗯，对。
我们发现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这几场球踢下来，这个各个斯坦队，我们说他们的这种策略也蛮厉害的。像以前我们说传统有些理解的，你看现在经常开玩笑说留给中国队的弱旅已经不多了。包括这种斯坦，他们规划了不少的外援回来哈。
对，昨天你要看的话，乌兹别克斯坦和阿曼那场比赛，其实里边有很多规划球员，包括卡塔尔和黎巴嫩，这两个队的国外球员非常多。
是，但是他们也大换血了哈。我看乌兹别克斯坦队换血换的挺多的。
对，像其实说实话，乌兹别克斯坦队我们对中国队来说并不陌生，但是我看过几场乌兹别克斯坦跟中国队的一些友谊赛和一些比赛，这一届的人基本上是大换血，基本上已经是换代更新了。我估计，我觉得人家也是为了也是为了
老带新，就是从长远看哈。
对，
这个战略，而且他们有几个好像是在中超踢球的，
以前是有的，对。
但是阿曼其实也不弱哎，他们去年是海湾杯的冠军哈，而且他那个门将是在英超效力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昨天那场比赛对，
乌兹别克斯坦对阿曼2-1。
乌兹别克斯坦对阿曼这场比赛，今天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但是呢，没想到乌兹别克斯坦队踢的呢比阿曼，我觉得我是以为阿曼可能会占一些更多的优势，但没想到乌兹别克还是踢的比较老道，说实话。
而且我们还看到昨天卡塔尔对黎巴嫩的那一场，看了一下这个国际上的买盘，买黎巴嫩赢的还比较多，结果最后这个结果是2-0，黎巴嫩输了。黎巴嫩是不是踢的比较，我觉得还有点，好像有点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防守是非常不错的。
说到这个比分的话，其实并不意外哈，因为卡塔尔是一个咱们就说传统意义上一个很强的队，被之前称为是亚洲法国队哈。说到这个黎巴嫩的话，可能实力跟卡塔尔相比来说没那么强，但是在2014年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他也是赢过像韩国、科威特、阿联酋这样的这个就是强国的。昨天的比赛2-0，比分可能不出乎大家的意外，但是呢，就感觉好像说对了赢球的，在卡塔尔说，哎，状态不佳；输了球的说这个就是黎巴嫩可能是哎防守还不错。那你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卡塔尔呢，其实一直也是个亚洲中上游的球队，他整体水平就很强，而且他队里头有很多规划球员，但好像我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得有一半，将近一半的球员其实都是，说实话都是规划球员，并不是卡塔尔本土球员，因为卡塔尔这个国家的人本身就是80%都是外来人。黎巴嫩呢一直在国际大赛的成绩都不是那么特别好，是因为他国家队中一直都没有什么优秀的中前场，前锋一直是他的一个问题，但他呢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的后防比较稳定，
对，防守
每场比赛都好像都没有输什么太大比分，都是出一球小负，2球小负，但是呢，都是就是因为前锋就无法进球，所以才导致他比赛有失，
打得过于保守了一点，有点因循守旧。
对，一般黎巴嫩的，我有很多黎巴嫩的朋友，他们就跟他们踢球的时候，你就看着他们就是防守是非常好，非常凶狠，非常的玩命，踢得非常积极主动，但是在前场也很拼，但就是个人能力和前场的配合上，在进攻方面差很多。
好，非常感谢 Jake 今天早上参加我们的这个评球节目哈，我们也希望在下周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相约哈，谢谢。
没问题，
哎，谢谢，
拜拜。
听众朋友，那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为您邀请的悉尼的资深球员、悉尼库隆足球俱乐部执委之一兼 Over35 队队长 Jack Young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亚洲杯的点评。如果大家想收听的话呢，收听我们 SBS 普通话电台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非常欢迎你每天关注。如果错过了没有关系，可以去 sbs.com.au/mandarin 回放收听，或者是阅读相关的报道。
我们也推荐大家呢网络搜索我们的关键词来阅读和收听相关的报道。那我们推荐的关键词是2019亚洲杯 SBS 普通话。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